如果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早期人类社会的开端，你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你知道，文明的曙光，或者人类迈出的第一步，甚至是那种纯粹美好的田园牧歌。
嗯，我们很容易带上这种浪漫的滤镜。
对，但其实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死亡，完全不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它不是因为什么器官衰竭，也不是因为疾病。
没错，它是一场极度暴力的、蓄谋已久的谋杀。
没错，而且是一次极其残忍的骨肉相残。所以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我们要一起撕开这层温情的面纱。
很高兴能一起探讨，我们今天的核心资料非常硬核。
对，今天我们要解码的是罗伯特·范诺于博士关于旧约历史的课堂讲义。我们具体会聚焦在创世纪第四到第五章，就是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超越大家小时候在主日学里听过的那个被极大简化的童话版本。
确实，那个童话版本丢掉了太多信息。我们要挖掘的是这场人类史上首宗谋杀案背后那些极其复杂的心理动机、神学用意，
还有早期人类社会那些让人怎么说呢，不寒而栗的细节。
没错，当我们仔细审视这篇文本时，最强烈的冲击感恰恰来自于死亡这个概念的首次具象化。大家想一想，在伊甸园里，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警告明明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对，但他们吃完果子并没有马上倒地不起。
是的，真正的物理性死亡并没有立即降临，直到该隐在田野里举起屠刀，死亡才第一次以最暴力、最撕裂关系的方式直接闯入了人类的现实。
哇，他一出场就是一场凶杀，这确实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应验。而引发这场血案的导火索，表面上仅仅是因为一场宗教仪式，
听起来有点荒谬，对吧？
真的有点。就是两兄弟都去献祭，亚伯献了羊群中头生的，该隐呢献了地里的出产，结果上帝接受了亚伯的，却直接拒绝了该隐的，这直接导致了该隐的暴怒。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里的根本逻辑，整个故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喜怒无常的神明在故意挑起兄弟矛盾。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对待？
这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了。范诺伊博士的讲义指出了文本中的一个关键暗示，在创世纪里，上帝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
哦，行得好。
对，这句话其实就把焦点从祭物本身转移到了献祭者的内部状态。而且如果我们引入新约希伯来书的视角，那里明确补充说，亚伯是因着信献祭的。
因着信，也就是说，核心的分歧点并不在于农产品和动物的物理价值到底谁高谁低，而在于他们带着怎样的世界观，或者说自我认知来到审美前的。
完全正确，就是态度的根本性差异。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种机制。这就好比两个人去面对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权威，或者去送礼。该隐的心态就像是一个极其勉强的纳税人去交公粮。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
对吧？他把地里的产出拿出一部分，心里讲的可能就是，行吧，这是一种纯粹的官僚义务，我交了保护费，表达了形式上的臣服，现在你最好别来干涉我的生活。这是一种交易，
就是一种应付世事。
没错，而亚伯的献祭呢，更像是一个面临彻底破产，深知自己已经无路可走的人，他带着极度的敬畏，还有对宽恕的极度渴望，去寻求一种根本性的救赎。
这两者的外在动作可能都是给东西，但在机制上，
一个是企图买断关系，另一个是承认自身的破产并祈求怜悯。这个雷比非常精准地触及了神学家 B.B. 沃菲尔的核心论点。
沃菲尔的是怎么说的？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沃菲尔认为这里发生的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献祭观念的碰撞。该隐持有的是象征性臣服理论，正如你刚才说的，交税走过场仅仅是承认你的地主地位，
打发一下。
对，但亚伯心里抱持的是赎罪理论。亚伯敏锐地觉察到了人类堕落后的真实处境，人是有罪的，人与神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单纯的礼物根本无法弥合这种破裂。
没错，他需要的是流血的替代，是救赎。所以沃菲尔认为上帝看重的是这种对罪的深刻觉察。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等等， 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逻辑断层。
如果亚伯知道需要流血来赎罪，他是怎么知道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对啊，这就引出了讲义中的另外一位神学家约翰摩里的观点。莫里认为态度固然重要，但物品本身，也就是流血的动物，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莫里的理论确实提供了一种视角。
莫里推测，在之前的记载中，比如上帝用动物的皮子给亚当夏娃做衣服的时候，其实已经向人类启示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的硬性规定。所以亚伯是遵守了规则，而该隐是公然违抗了规则。
莫里的理论填补了逻辑上的动机，亚伯献上了更美的祭物。这个更美在莫里看来，是因为他严格符合了上帝预先设定的献祭标准，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态度好。
但真的是这样吗？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在文本里仔细找，其实根本找不到上帝事先颁布过任何具体的献祭操作指南。
确实没有明文记载。
范诺伊博士在讲义里也明确承认了，这其实是一种推测。如果莫里的理论成立，那上帝对该隐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
怎么说？
这就像是教授期末考试考了一张根本没有发过教学大纲，甚至连课本都没指定的卷子，然后突然宣布你不及格，仅仅是因为你没有猜中他脑子里的标准答案。如果之前没有任何明文规定，该隐献上自己辛勤劳动的农产品，完全合情合理啊，他随后的愤怒也就显得其自然了。
这就是我们在解读古代文件时不可避免会遇到的沉默证据问题。范诺伊博士非常客观地保留了这种张力。
是的，
确实文本没有明确记载事先的指示，我们只能在沃菲尔德的内心动机论和莫里的既定规则论之间进行一种摔跤式的思考。不过即便我们无法确定上帝之前是否给过明确的指引，上帝在该隐发怒之后，也就是谋杀发生之前给出的那句警告却是毫无歧义且极具压迫感的。
哇，那句著名的警告，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这句话的画面感太强了，简直就像是心理惊悚片里的桥段。
确实，在主流的希伯来文解释中，这里的罪是被拟人化为一只潜伏在门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不是静止的，它是肌肉紧绷，随时准备扑向猎物的状态。
随时不要扑上来。
对，上帝告诉该隐，他的欲望必恋慕你。意思就是，对这只野兽来说，该隐就是他的猎物，他想要完全支配和吞噬该隐。而该隐的绝对责任是必须制服他。这是一场发生在案发现场之前的极其激烈的内心防御战。
但讲义里提到，有一位叫阿德金森的学者对这句话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可以说平行的解释。
那个是翻译陷阱。
对，就是翻译陷阱。因为在希伯来语里，罪和赎罪祭好像是同一个词儿，所以阿德金森认为上帝根本不是在警告该隐门外有野兽，而是在安慰他。上帝的意思是，门外就扶着一只作为赎罪祭的动物，亚伯用了它，你现在也可以去用它赎罪。
这个反转很大。
极大，就是把一个孔多故事瞬间变成了一个温情脉脉的救援行动。门前到底是一只想要保护你的护卫犬或者赎罪祭，还是一只想要吃掉你的恶狼？
阿特金森的出发点显然是为了调和上帝的严厉，但这里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希伯来文的语法机制上遭遇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怎么讲？
在希伯来语中，名词和代词是需要性数配合的。你要知道，罪或者赎罪祭这个词本身是个阴性名词，但是紧接着后半句，他的欲望必恋慕你里的代词后缀却突然变成了阳性。
哦，对不账号了。
是的，如果按照潜伏的野兽来解释，这其实是一种拟人化的文学羞耻，是刻意打破语法常规来凸显野兽的凶猛属性。
也就是把阴性的罪变成了阳性的野兽。但如果按照阿特金森赎罪祭的解释，语法就彻底崩盘了，对吧？
因为一只用来赎罪的羊，它怎么可能会产生一种想要支配该隐的欲望呢？
没错，完全讲不通。为了圆这个语法漏洞，阿特金森就硬生生地说，那个阳性代词指代的根本不是祭物，而是弟弟亚伯。
我的天。
他的意思是，只要你献了祭，亚伯的欲望就会重新依附于你，你就能恢复长子的统治权。
这就太生硬了。如果这样翻译，从文本的连贯性来看，这种解释不仅切断了上下文的张力，还把一个神圣的警告直接变成了一场争夺家行地位的交易。
确实如此，范诺伊博士也明确指出，这种解释站不住脚。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潜伏在门前的就是罪的化身，是野兽，而该隐没能制服他。
于是野兽扑了上来，悲剧随之发生。接下来发生的掩盖行为就是上帝的审问开启了。上帝问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这可当年在伊甸园里问亚当你在哪里简直如出一辙。
对，但亚当好歹还承认了事实，虽然他把锅甩给了夏娃，但该隐的反应是纯粹的傲慢和对抗，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极其冷酷，这种赤裸裸的拒绝和谎言直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施加于人身上的诅咒。
是的，亚当当年只是连累土地受了诅咒，他必须汗流满面才能吃土产，但上帝对该隐的诅咒是彻底切断了土地的效力，无论他怎么耕种，大地都不会再给他任何产出了。
也就是他被剥夺了生存的根基，注定要成为一个在地球上四处漂流的流浪者，一个拾荒者。失去土地，在那种农业社会就意味着失去了所有的安全感。
没错，但随之而来的是该隐极度的恐惧。大家注意他接下来说的话，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这就引出了讲义中讨论的一个非常庞大且经常被大家忽视的逻辑问题。
没错，这绝对是所有人读到这里都会卡住的地方。当时世界上难道不是只有亚当、夏娃和该隐三个人了吗？亚伯明明已经死了，那该隐被驱逐后到底在害怕被谁追杀？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更夸张的是，他后来去了一个叫挪德的地方，还结了婚，甚至还建了一座城。老婆哪来的？城里住的又是谁呀？如果只是按照字面上的几个人物来想象，这简直是个巨大的情节漏洞。
要解开这个谜团，范诺宇博士在讲义里引入了早期人类繁衍的人口数学机制。我们读文本时很容易产生一种视觉错觉，以为该隐杀亚伯就发生在被赶出伊甸园后的几个月或者几年内，
好像紧接着就发生了一样。
对，但如果你往后翻到创世纪第五章，你会看到亚当的第三个儿子赛特是在亚当130岁的时候出生的，而赛特的出生被明确记载为是为了替代死去的亚伯。
等等，130岁，也就是说从人类开始繁衍到该隐杀亚伯，这中间存在着达到100多年的时间缺口。
一个极其关键的时间缺口，在早期极其长寿且没有自然疾病困扰的背景下，亚当和夏娃在这100多年里完全可能并且必然生下了大量没有被名字记载的子女。
这开始细思极恐了。
讲义中做了一个基础的数学推演，即使我们非常保守的估计，在100年的时间里，人类完全可能通过通婚繁衍出多大5代人。
哇，让我们来算算这笔账。假设第一代有10几个孩子，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第二代就能达到上100人，第三代、第四代，到了该隐被驱逐的时候，世界上可能已经有几千人了。
完全有可能，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或初级社会。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该隐害怕的绝不是荒野里某个虚构的幽灵。他面对的是一个正在迅速扩张的极其庞大的人族网络，而且最致命的，这个网络里的几百上千人全都是被他杀死的亚伯的兄弟姐妹、侄子女儿或者亲信。
没错，这就彻底重构了该隐恐惧的心理现实。他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流浪汉，而他的周围充满了完全有目的也有能力为了亚伯向他复仇的庞大亲属集团。这也完全解释了他为什么能找到妻子，以及为什么会有足够的人口去建立一座城市。
这一切的规模完全改变了，理解了这层人口基数，你才能明白为什么上帝必须介入，给该隐立一个记号。上帝承诺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
在希伯来文化里，7代表着完全的、极其严厉的报应。这里所谓的记号并不一定是他脸上真的被烙了一个物理印记或者纹身，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烙印。
对，它更像是上帝颁布的一道不可侵犯的神圣护身符，一种生命保全的保证，但也带来了一个深层的神学疑问。
是啊，上帝为什么要保护一个残忍的杀人犯？既然谋杀如此恶劣，为什么不直接判处他死刑？
凡诺伊博士在讲义中指出，关于人类政府实行司法死刑的明确授权，直到大火史之后的创世纪第九章才正式出现，也就是那句著名的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在那之前是没有死刑的。
对，上帝在这里似乎刻意延迟了终极的正义，没有立即建立死刑制度。讲义推测，上帝可能是在允许软弱与强壮共存，让事物按着人类堕落后的本性自然发展。
这个说法太有意思了，这简直就像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学实验。这就像老师故意离开教室，而且没有立刻设立最严厉的班规，比如说打人就会被开除。老师的目的是让这群早期人类用自己的历史来看看，如果仅仅依靠人类自己的本性，不加干预，社会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
而这场实验最终的数据是灾难性的，不受制约的本性并没有带来自我进化。大家可以去看看，到了创世纪第六章，也就是大洪水爆发前，文本记载整个地球充满了强暴和彻底的腐败，
就是暴力开始彻底失控了。上帝对该隐的宽容反而成了人类暴力旋转上升的催化剂。
是的，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你会发现从一场看似简单的兄弟争宠，我们竟然深浅到了人类动机的底层逻辑、语言的翻译机制，甚至是早期社会的扩张数学和法治的起源。
真的非常丰富。
这个故事最终其实是在向今天聆听的你发出拷问。无论是沃菲尔德指出的赎罪之心，还是门前那只潜伏的野兽，这个故事都在追问我们自身的内部状态。当你带着自己的时间、精力、工作，甚至你的祭物去面对生活时，你是在敷衍了事，还是带着敬畏？
这是个很深的问题。
更核心的是，在情绪失控的边界，你是否清楚地看到了那只试图支配你的野兽？你是否采取了行动去制服它？
没错，我们每个人的门外或许都潜伏着那样一只野兽。但在我们今天结束这次深度探索之前，我还想抛给你们一个基于今天资料但我们在正文中刻意留白的问题，供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去细细咀嚼。
大家准备好？
大家回顾一下该隐最终的结局，他受到了上帝极其严厉的诅咒，注定要失去土地的庇护，成为一个在地球上四处飘荡的流浪者。但是紧接着文本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
他没有去流浪。
对，他转身就去建立了一座城市，并以他儿子的名字以诺来命名。大家要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市。仔细想想其中的机制吧。流浪的本质是移动和无根，而城市的本质是定居、城墙和防御。人类文明的基石，第一座城市的建立，难道是一个被诅咒的杀人犯，为了抗拒上帝让你流浪的神圣判决而进行了一场终极防御和反叛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视角。
那高高的城墙究竟是人类社会进步与繁荣的象征，还是人类试图逃避神圣惩罚，用自己的手首去强行攫取安全感的巨大避难所？我们引为傲的城市文明，它的第一块基石上是否依然沾染着那想原始谋杀的血迹？把这个问题留在你的脑海里，带着它去重新审视你周围的钢筋水泥。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探索，我们下次再见。